感谢主的恩典，又让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他。非常感恩在上几个星期我们有机会一起在这个牛顿堂服事，看到神的灵使用至少媒体类的音乐会来帮助好多人认识神的爱，也让我们几个同位的弟兄姊妹能够有一起服事的机会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真的献上我们的感谢今天是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真的愿神的荣耀神复活的大能能够常常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常常也充满主同在的喜乐与平安。在我们听到以前，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我们知道你是复活的主，你的能力今天也彰显在那个大地当中，也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因为你的复活能够在地上有盼望，因为你的复活也给我们有属灵的能力来过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就愿我们的心在今天充满喜乐来到你的面前去赞美你。我们也求你的灵在这个时间把你的话解开，在我们的心中产生力量来改变我们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刚过的星期二4月15号2:49有一群在 Boston 马拉松爆炸案遇害但是生还的人，还有很多 Boston 的人聚集在这个我们的市中心 Boston 的第一次炸弹爆炸的地方，在那边悼念在去年在马拉松所发生的事情。其中在事件中有一个失去左脚的舞蹈员，他的名字叫 Adrienne Haslett Davis。 他说整个城市都在支持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到医治。我们在极大的损失和逆境当中来成长。他说非常恐怖的事情在1-2秒之中就发生，但是他发现就是在灾难以后，我省的人也争取每一秒钟的时间来把生命的改变让一些人得到帮助。另外一个受严重脚伤的叫 Patrick Dunness，他说我和所有受伤的人永不会期望这样子的事情毁坏痛苦会临到其他人的身上，但是我们却期望你们在人生痛苦的时候同样经验到我们在前一年所经验到的爱。他说这是我们一生最感到谦卑和不配的时间。去年和很多 Boston 的人都问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有人可能会问，倘若因为慈爱的神，他为什么把拦阻这样子的事情临到无辜的人的身上。古罪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是多解学家他们令到他们困扰的是问题，却给他腐烂民当作人的身上。
电影的那个 screen 是可以开的。
我们就很容易会问，为何该死的腐烂会临到我的身上？
这个是。
甚至有人可能会质问神说，为何神使我受苦？到底圣经怎么样启示苦罪的来源呢？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你跟我，又到底怎么回应 赎罪的经验。今天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的经文，其实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讲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所以在整个第一章里面重复的有一个注脚，说神看是好。比如说，那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在这个第八、第十节，神称罕地为地，称水的巨质为海，神看这是好的。然后十二节也说神看是好的，十八节、二十一节、二十五节都说神看是好的。然后当神创造人以后，神更说整个创造万物已经完成的时间。三十一节，神看着这些所造的都是好。
我吞哦，对对对，我知道。
神看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但人之中没有苦难，也没有罪在当中。当神说这一切都是好的，是包括主要两个思想：第一，神对他整体创造的一切非常的敬仰，神看见所创造的一切，心里非常的喜悦。神看所创造的一切，让他心里也感到满足。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一切充满和谐，充满喜乐。所以在箴言记载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期间，神的灵跳跃着在整个创造的当中。第二，当我们说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时间，我们就看见只有天父，只有他才知道什么对他的儿女是最好的。天父好像一位慈爱的父亲，为他的儿女周全准备一切，神为他们创造宇宙万物，神也为他们非常细心的准备一个地方，让他们活在当中。所以神在第一章也赐福给这些他所创造的人，神告诉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我们在伊甸园的生活当中，我们看见人与神，男人与女人，人与神，神所创造的动物都是在和谐当中生活，幸福而快乐，这个是名副其实的乐园的地方。在当中我们看见人在整个伊甸园当中的生活是蛮有安息，对神有从心灵非常没有拦阻的敬拜，人与人之间也有伙伴的关系，有团契相交的福乐，是那么美好的情境放在我们的眼前。这个是在神创造万物以后伊甸园的生活。但是当我们再看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发现整个人对生命有完全的改变。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三章，圣经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血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然后血就引诱撒娃犯罪。当我们看这一章的经文以前，我们其实在第二章发现神曾经跟人，当时人的代表就是亚当，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说话，在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选一的吃，只是分别上各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命令非常的清楚，而没有任何的让人误会。 神当树亚当说，你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必定死。在原文他的表达是你只是，意思说非常强烈的表明出，当人违背神的命令的时间，结果就是死路一条。但是当我们看见第三章这个邪，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知道他就是撒旦魔鬼，他跟这个女人说什么呢？他说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撒旦第一个告诉女人，就是让他怀疑神的命令。神很清楚地告诉人说，你们不能吃这个，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魔鬼透过这个蛇跟女人说，神岂真的说不允许你们吃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我们看见他引诱撒娃怀疑神的命令。那我们看一看这个撒娃怎么去回应蛇的表达的时间，我们就发现撒娃对神的命令，倘若不是轻看就是忘记，倘若不是忘记就是对神的命令看得不太严重的一个看法。我们看第二节，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哪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当我们看第二章神的命令跟撒娃表达神的吩咐的时间，我们发现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撒娃把神的命令加上一点点，神跟他说你不能吃，神没有说你们不能摸，但是他就加上这一个。第二，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撒娃说免得你们死，他把这个犯罪带来的后果的严重性减轻了，而且好像给人一个看法就是必定会死的一个感觉。往往当撒旦引诱我们怀疑神的命令的时间，我们很容易就会对神的话有不太肯定的感觉，好像神的话不是这样说，而把神的话记得偏差一点点，这个很容易带来我们受到引诱的结果。第二，当撒旦跟这个撒娃说你们必定死的时间，然后他在这个第四章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都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蛇对女人这一个试探，其实是直接怀疑，让她怀疑上帝所做事情背后的动机。他扭曲了他神禁止他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美善的动机，就好像跟蛇说，上帝是不想你们能够有分辨善恶的智慧，所以让撒娃会感觉神不准他们吃这个是有他祭祀的动机。当蛇引诱撒娃要他犯罪的事情，他是让他怀疑神对他所有的意念是美善好的意念，也让他怀疑神在背后有他不好的动机。第三，当邪引诱撒娃犯罪的时间， 他要跟这个沙漠说，你可以吃到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样子你就有能够分辨善恶的智慧。就等于说，夏娃可以自己确定在他的人生当中，什么是对他好，什么是对他不好。当刚才我们分享创世纪第一章的时间，我们非常清楚，作者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在人生当中，一切的美好，一切的善跟恶的分别，这个源头是在于上帝，是上帝才可以确定你跟我最好的是什么。但是谁要撒娃中他的计谋，就是让他积极去选择什么是对他最好，这样子就是让撒娃跟亚当会怀疑上帝让人心而顺服这样子的情况，给他们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东西。所以当时引诱撒娃犯罪的时间，他就直接让他怀疑神所做的一切美好的事情背后的动机。第四，当撒娃被试探要犯罪以前，其实他让他有一个他自己思想上一个感觉，就是他要好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这样子就让撒娃会感觉他能够做到好像神一样，可以确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让他能够有这样子善恶的知识，来可以坐在神的位置上来确定他的未来，这样子对神超越神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神学家里面所说的，就是人心里的骄傲，这个骄傲要让他取代神的地位。那我们看人类历史上面所发生的事情，人的文明进步的时间，我们看见的后果，其实往往我们会看见就是人骄傲的本相，在解释事情里面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当撒娃有这样子骄傲的本相表现出来的时间，圣经在第三章第六节说，女人就看了这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他自己心里就有一个确定，他看到这个树可以好好去做食物。第一章我们看见的就是神在神的眼里，他看到的什么是好的东西。现在人站在神的位置上，人确定这些是好的，所以他看到这些果子以后，圣经说他这个果子可以让人的眼目喜悦，而且他从心里就产生喜爱这个果子的意念。最后他相信撒旦透过蛇跟他所说的话，这个能给他有智慧，所以他就拿下来吃，而且也给他的丈夫吃。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从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就发现好像有一个犯罪的公式让我们看见。第一，人对神的话产生怀疑，也产生轻看的态度。第二，人开始怀疑上帝的好意是错误的，然后人的心里会判断上帝所预备的不一定是最好。第三，人就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出智慧的决定， 人可以按照自己来肯定什么是好，然后就产生欲望，这样子来确定什么是对我们好的欲望，就控制我们的心思和行为，结果就走上背叛上帝的路。求圣灵光照我，让我们在今天不管我们的人生所面对什么事情，让我们不要受这样子罪的试探跟引诱。我们不一定是在波士的大爆炸当中会对神产生怀疑的社会，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人生当中也可能会问到神，到底这些不好的事情会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样子就让我们心里产生对神的怀疑，也产生在生活当中的痛苦。比如说婆婆跟媳妇会有很多的矛盾，在家里吵得好厉害，有一些家庭她的丈夫很容易发怒，结果带来家里面很多不和的结果，还是孩子在生活当中不听教，结果让你的心里感觉非常的苦，还是有一些的亲人不晓得为什么突然间离开世界，让你会感觉人生好像没有盼望的一样。有些年轻的朋友弟兄姊妹可能经历到失恋的经历，还是中年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家庭当中，还是我们的看到很多的家庭他们在闹离婚的遭遇。有一些弟兄姊妹在生活的当中找工作找了很久也找不到，心里就问神啊，为什么还没帮我开出路。有一些弟兄姊妹刚来到美国很不适应在这边的生活，结果就觉得生活的压力好大，就让我们怀疑神到底是不是对我们安排的是最好。我年轻的时间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还记得有一个春天的早晨，我还在床上半睡半醒的时间，我听到一个电话，我哥哥借着电话就发出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原来我在我们家住的这个表弟，他出门上学就在路上被车撞了，而且撞以后很快就死去。我年轻对人生应该很有光明盼望的日子的一个心突然间就沉下去，就好像被乌云遮盖一样，我感觉人生好像是很可怕的一样。还没过一年，我的弟弟跟他的朋友在外面玩的时间，突然间把他的手这个脚的地方弄断，这个血管流好多的血。我现在记得当时的情景也非常的可怕，我们就尽快的把他送到医院去。我还记得那天下午我内心非常的难过，在下午祷告的时间我就问上帝，主啊，为什么那么多的灾难在我们的家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发生。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苦难的时间，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背后怀疑的背后有可能是有仇敌在影响我们。影响我们什么？影响我们会以为神对我们是不好的，会让我们怀疑神慈爱美善的属性。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让我们在苦难当中面对能够有力量的真正力量的来源， 来之上。真正能够让我们可以突破这个腐烂的影响，来可以往前走的是上帝的爱。所以当我们怀疑上帝，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时间，我们真的会在痛苦，在苦难当中完全的塌下去。就好像亚这个撒拉，当他对上帝这样的怀疑的时间，他就被引诱犯罪。所以让我们不管在什么环境当中，让我们不要怀疑，好像圣经跟我们说的，上帝对我们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上帝对我们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弟兄姊妹，就让我们现在跟身边的弟兄还是姊妹讲一句，让他说，跟他说，不要怀疑，上帝对你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好吗？我们现在就跟周边的弟兄姊妹跟他说，弟兄姊妹不要怀疑，上帝对你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对，我们不要怀疑，不要怀疑，原来上帝，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不要怀疑他的美善，不要怀疑他给我们原来都是最好的。而我们就看第三章，当人犯罪以后，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开始讲到痛苦临到人类。第三章我们看到第八节，当时当人犯罪以后，人第一件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现自己充满内疚，然后听到神的声音，圣经说他们就躲避耶和华。然后当神呼唤亚当的时间，亚当回应神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原来当人犯罪的时间，我们就发现人在内心里面就产生惧怕跟内疚，然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裂的状态。这个与神破裂关系的状态，就是圣经所启示的我们的灵性死亡。我们跟神再没有好像创世纪的第一第二章里面那么直接没有拦阻的沟通，而且人可以坦然的跟神来接触分享。犯罪以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破裂。然后第三章也让我们看见，当人犯罪以后，神问亚当，是不是你吃的这个分别杀过树上的果子？然后我们看一看亚当怎么就回应神说，哎呀，是哪个女人，是她把这个果子给我吃。当我们容易再看第二章，我们看到神创立婚姻以后，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甚至男人跟女人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一个非常紧密没有男主的关系。人在他们的和谐没有冲突的状态里面，完全享受神给他们的婚姻的生活。但是当人犯罪以后，人就把犯罪的责任推给另外一方。这代表什么？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 人也没有以前那么和谐，人也没有以前那么气力。而当神问夏娃，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的时间，夏娃也把责任推给这个谁，也不积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当犯罪进来以后，人没有很具体的肉体受的痛苦，但是在心灵当中已经跟上帝的关系破裂，已经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这个人与人沟通带来的后果，痛苦的经验已经开始。然后当我们再仔细看创世纪第三章上去的时间，在第十五节圣经就说人跟邪会有冲突，而神在第十六节就说到女人生产，神会给她多多的痛苦，怀胎的痛苦。我们也知道当孩子出生的时间，女生所忍受的是痛苦最急的一个痛苦。然后我们也看见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七节就说到男人也要在地上痛苦才可以有所吃。所以人的痛苦在哪个时间就进到世界，人要在地上非常的痛苦生活才能够可以得到所吃。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朋友，有些弟兄姊妹会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工作很苦。有一些虽然他们在这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工作，但是他们工作里面所受的压力也非常的大。有一些弟兄姊妹在餐馆里面工作，也常常表达出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做，都感觉到这个苦。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在工作环境里面生活，在家里生活，也会说在家里的丈夫也是很苦，有很多东西要做。当然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里面，苦不单是在工作当中看见，我们也看到很多自然的灾害，有很多人为的灾害。去年在波士顿发生的这个大爆炸的事件，在这个星期我们听到在南韩这个船受的这个灾害，好多中学生又这样子他们的生命就被掉了，好多这样子的苦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经验到。原来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知道这个来源就是因为人犯罪，罪带来这样子的苦难的后果，不是神给的，是人刚才所分享的这样子违背神的命令，就带来这些苦难临到这个世界。不单止人跟神，不单止人跟人会有苦难的经验，圣经还跟我们分享说地因为人所犯的罪也被咒诅，结果地也跟人对抗。本来在第二章我们看见地是有水出来生养很多树木，有果子结出来为人效力，但是在第三章我们看见地长出的是什么？荆棘蒺藜，让人不能在哪里很容易得到食物。所以当最近到世界以后，人跟大自然也关系破裂，大自然也不再为人效力，也让人在大自然当中受苦。最后当我们看第三章第十九节的时间，圣经就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福分，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意思说 亚当在神的这句话里面非常清楚的表达他会死。从此人类就进到死亡的命运当中。在圣经开始到现在，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死，这个死亡就是神在跟亚当所说的，当你犯罪以后你必定死，罪带来的后果就是死，也包括灵性的死，立刻灵性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也包括肉身的死亡。神还有恩典，没有立刻把亚当杀了，让他们的肉身就死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神祝福人，要让人可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因为他的应许，同时也因为他对人的爱，他没有立刻把亚当夏娃断他们肉体的生命，也继续给他们有机会。当然，当我们仔细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我们更发现，当人犯罪的时间，神已经开启他救赎的大步。我们看见，当人犯罪以后，人犯罪的结果非常的可怕。这难怪罗马书保罗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随便轻看罪这个罪，让我们要谨慎，靠着神的恩典来遵守神的话，让我们可以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倘若今天早上神的灵感动你，有什么的罪还没对付的话，求神给你力量能够对付这些罪，不让这个罪存留在你的心。倘若神感动你，是不是你自己以为自己可以确定你前面人生的路，其实有可能结果就是你被骗，以为自己有智慧可以做最好的选择。求求你，求主感动你，让你能够悔改，把你前面的路交给神，因为只有他才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因为只有他才知道什么是对你是有悲伤的后果。有人可能会问我说，王元老，是不是神这个亚当夏娃没有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不能得到这个分别善恶的滋味呢？谁告诉我们说分别善恶的能力只有在犯罪以后才可以得到的呢？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有灵界的天使，他们也可以分别善恶，对不对？但是他们有犯罪吗？他们没有犯罪。所以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能力，分别善恶的能力，不一定要透过犯罪才可以得到。在神永恒的大能里面，我们顺服神，信靠神，也可以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箴言书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信靠顺服神才是得到真正智慧的来源。刚才我讲到第三章第十五节，就讲到神当人犯罪以后已经准备救赎的计划。在十五节圣经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你就是神审判蛇的时间，跟神说女人的后裔会伤你的头。在很多神学家圣经学者里面，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 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就是讲到弥赛亚，神会差弥赛亚来，让弥赛亚打败这个邪，也伤他的头。在当时的文化，伤他的头就等代表这个女人的后裔可以胜过这个撒旦。所以在圣经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胜过仇敌，然后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耶稣神准备把他要称为王，然后要把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凳上面。就我们知道当人犯罪后，神对人的爱就立刻显明出来，已经准备救恩。在里面也讲到这个女人的后裔也会受伤，就启示到神的儿子来的时间，他也要付上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我们在新约看到，就是他甚至为我们而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礼拜日纪念耶稣受难的日子里面，我们也读到这样的圣经，就是耶稣为了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非常痛苦非常难受的经历。这个就是表达出神对我们的爱。难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昨天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在犯罪带来很多痛苦的经历，很多伤害我们人生的事情当中，让我们有突破的机会。我还记得来一次当我向神祷告的时间，神感动我来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当我读到圣经说他成人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或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牛，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哪一刻深深感受到耶稣的大爱，想到神的爱对我对我的弟弟不会改变，想到神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间为我们死，当时我的眼泪也掉下来。主的爱平复我内心痛苦的感受，后来他也拯救我的弟弟，把他的重伤医好，今天他也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神的爱让我们看见人生有希望。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是历史的事实。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他复活的大能胜过罪恶的权势，我们不要被撒旦被这个罪恶骗，我们以为我们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胜过罪恶。因为耶稣的复活也让我们知道，纵然我们在疾病痛苦甚至面对死亡的日子，我们的人生还有盼望。亚木布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对基督徒来讲疾病不是答案，因为疾病的答案是上帝，是上帝他无比的大爱，能够让我们看见一切的痛苦而是化成的祝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宝血得到赦免， 所以好像在伊甸园里面把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我们看见在启示录，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幅另外新天新地更美好的图画。圣经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在同居，他要做他的，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要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我神爆炸事件以后，上帝接受我们教会的弟兄，医治一些受伤、重伤的人。有一个遇难的女生，在安息礼拜当中，我们的牧师在那边安慰他们的亲人跟朋友。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也协助一个受重伤的女生，让她能够慢慢感受到支持、爱跟平安都得到看顾，也把福音传给她和她的家人。这个大爆炸以后，我们的弟兄姊妹跟传承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为这些受伤的心灵祷告，我们就听到他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明天我听说有更多的人去跑这个马拉松，所以我们看见罪苦虽然还在，但是因为主的爱，让我们能够重新看见光明。苦罪人在，但主爱永存。让我们低头吧。主啊，我们当中当有弟兄姊妹心灵感受到痛苦，感受到有受伤的事情，求你的爱透过你伟大的圣灵充满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从你的爱里面得到医治。也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被魔鬼引诱，不要给我们的私欲引诱，也让我们离开我们的神，背叛我们的神。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经历到你更丰盛的恩典。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Thank you.